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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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在北京的主持人永峰，对谈美术史论家张敢教授，一起聊聊西方美术史。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今天呢，我们还是跟随清华美院史论系主任张敢教授一起走进到西方艺术世界之中。上期节目呢，我们了解了希腊艺术分为几何风格时期、东方风格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而总结希腊艺术最为精到的一句话，应该是德国艺术史家、美学家温克尔曼的一句评价：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让古希腊人为之自豪的古典时期，在美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雕刻和建筑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起点呢，就是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到底这一次战争对于希腊文明的建立、美术的创造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常在各大博物馆当中看到的古希腊雕像都有哪些动人的传说和故事呢？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听张敢老师为我们讲述。
我们现在知道西方文明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来源于古希腊的文明哈。那么古希腊文明尤其是在古典时期，它的艺术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您先跟大家说说。
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应该是达到了它的顶峰，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呢，无论在建筑、雕塑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绘画呢，因为我们没有实物保留下来，所以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很难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但是呢，从各种文献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绘画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非常可惜，就是我们没法看到当时的绘画作品，只能通过希腊屏画上面的一些作品呢推想当时的绘画水平可能是非常高的。那么在雕塑里面可以呈现的，比如这个时期的艺术特点是什么呢？首先，这个人物造型呢是非常的典雅的，而且人体的比例呢非常的均衡匀称，人物的表情呢，通常雕像呢是没有表情的，表情很沉静，然后它不像那种很强烈的情绪啊，在脸上能够表现出来，没有，它的人物都是非常平静的，
就很神圣哈、
对，很神圣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人体的比例呢是一种理想的比例，这种比例关系是超出于常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身材都非常的健美，尤其那些男青年都是非常健美的。那女性的形象呢，在古典时期呢也慢慢开始出现了。咱们讲过，古风时期呢就已经有女性的雕像出现了，但那个时候都是着装的。但是到古典时期呢，开始出现这个裸体的女性形象。这些裸体的女性形象呢，其实她的人体比例呢也是非常修长的，也是一种完美的一种人体比例，而且所表现的人物的面庞这部分呢，也有一种非常安详的纯净的这样一种感觉，比如直直的鼻梁、微微开启的嘴唇，但是并没有强烈的情感的情绪的表达。所以这样的作品呢，上一次我们讲过，比如说温克尔曼就说，这个时期的艺术带有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所以他形容的应该就是古典时期的艺术。古希腊雕塑，
那您说古典时期为什么雕塑方面有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其实是这样的，从古风到古典呢，它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到古风时期的后期的时候，艺术家对于人体比例的表现，对于人的这种真实性的表达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它一个转折期呢，我们上次讲过一次，叫克里提乌斯男孩。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说，原来那个人的身体的重量呢是均匀的分布在两条腿上的，这两条腿一前一后站在那儿，但是呢身体是僵直的，然后手放在身体两侧。到克里提乌斯男孩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人的身体的重量开始分布在一条腿上，也就是另外一条腿是休息的，另外一条腿呢是微微的屈膝的，这样呢就导致了人身体呢开始发生一种扭转，形成了一种非常完美的曲线。但是呢，这个时期呢，就是说在人体的比例上面表现的准确性上面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 那是不是艺术到此就结束了？因为你再做也就是在真实而已，已经是可以表达的非常真实了。那再往下发展应该怎么样？那是不是还是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呢？不是。所以有的人说呢，比如说我们都一直说西方的艺术它比较写实啊，喊所有的艺术呢都是一种写实的或者叫现实主义的风格，其实不是。从这个古典主义时期开始，其实希腊艺术走的是一条，有人称为，一个西方学者称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实际上呢就是一种理想化的风格。他为了达到艺术上的完美，其实这个人体啊，它是比常人更完美的一种人体，它是超越于现实的，所以我们不能称之为现实主义风格。但是我们看上去很真实，但这个真实一定是有比真实的人要更完美。
对，因为它比同一时期的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些艺术形态比较自然，要显得更为灵动。
对， 对，这是他在观察人，对人的这个人体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极致之后，他朝前的更近了一步，
不是完全的现实主义，
不能是不是这个现实主义风格、
哎、那这一时期绘画作品就没有让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艺术的一些成就。
这个时期确实是很遗憾的，就是没有大量的绘画作品保留下来。但是通过像普林尼在自然史里面有一些记载，我们知道当时的绘画画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说他们对一种写实的这种技能的表现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比如说阿佩莱斯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画家。有一个传说是他跟另外一个画家两个人比试。这个阿佩莱斯呢画了一串葡萄，另外一个画家呢也画了一张画。两个人在比试，然后比试的那一天呢，阿佩莱斯给大家展示这个葡萄，结果一只小鸟的扑过来啄这个葡萄，还证明他画的非常的真实。然后另外一个画家展示的作品就说，你看我这个作品就在这儿，有一块布盖着这个作品，但阿佩莱斯伸手去接那个布的时候发现原来那块布是他画出来的、所以那这个结果是谁获胜了呢？那就是另外那个画家获胜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阿佩莱斯的画只是骗过了一只鸟的眼睛，但是另外一个画家的作品呢，他骗过了一个艺术家的眼睛，就证明他的写实的水平极高。当然当时这个艺术家他们是以这个写实的能力作为一种评判的标准的，但实际上在这里面也包含了艺术的创造，也包含了他的巧思。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传说一些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就当时的水平应该是很高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来推测，就是当时的艺术作品呢，只能是通过屏画，当时陶瓶上的一些装饰的绘画，确实通过那些绘画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当时的艺术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
对，
你想就是一些工匠他装饰陶瓶的这样一些绘画已经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如果一个专门的画家他会是什么样？我们可以看这些陶瓶上面这些人体的比例是那么的完美，然后呢动态都那么自然生动，那这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绘画的水平。
德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一提到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在希腊这片气候温和宜人的家园，岛屿星罗棋布，这里虽然盛产橄榄、葡萄、大麦，然而大部分土地却是光秃的石头，因而古代希腊人大都泛舟入海，扮演着商人、海盗、冒险家等角色。那时地中海的波光翻影闪烁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机敏，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他们充满征服、支配的奇妙幻想，从而创造出许多美丽的神话。古希腊人把人作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形象典范，他们以健美的人体表示出对神明真诚的奉献，就是与神同乐，为了神而装点城邦，为了神而创作诗歌、戏剧、雕塑。就连古希腊奥运会的起源也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到底有着怎样的神秘起源呢？那时又有哪些艺术家为此而创作出了流传千古的精美艺术品呢？张敢老师的叙述是否让你身临其境于西方艺术的奥妙之中呢？就请继续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 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们之前知道了，就是在陶瓶上艺术家还会镌刻自己的名字。
对。
那么在雕塑作品上有没有一些人也留下了自己让后人一直仰望的名字？
有。所以在这个当时呢，有一些重要的雕刻家，你比如像菲迪亚斯啊、普拉克西特列斯啊、波利克利特斯啊，这样的一些人，包括刘西波斯，他们的名字保留下来。所以这个呢，就体现出，就是因为当时希腊它是一个共和国的那种民主制，所以在这个里面对人的尊重，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他对艺术家的尊重能够看得出来。所以有很多艺术家的名字保留下来。
那他们的作品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米龙，特别著名的，他有一件作品叫掷铁饼者，这肯定所有人都知道。
对，
掷铁饼者就是现在已经成了这个体育运动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标志，表现了一个运动员这个把铁饼准备掷出去之前的那么一个瞬间，把那个铁饼悠到了身后最高的地方，是吧？马上就要往前扔出去的这个瞬间，其实它代表了这个艺术家对这个运动，是吧？他这种表现是非常的准确的啊，非常的生动的。他一定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那是古典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我们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由那儿而产生的。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因为当时希腊各个城邦为了避免战争而进行的，应该是祭祀神的一些活动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艺术的创作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时的很多这个雕像保留下来的雕像呢，表现的就是运动员。当然你比如说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说过它是奉献给大神宙斯的。一般认为它的这个创始者呢，缘起呢，宙斯和他在人间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就是或者我们反正海格力斯那个大力神，奉献给这些神的。那这些作品呢，就当你这个运动员获胜以后，那他会比如说诗人会给他写诗歌来赞美他，然后呢艺术家会给他塑雕像，这些雕像就立在神庙的外面供人景仰。
这奖品是吗？
这实际上也不叫奖品，就是说你搁在神庙外面的，那你可能这个人还要回到自己城邦去，但是这种荣誉保留在那儿了，是吧？其实当时他们就说呢，这个运动会本身并不给你发很高的奖金，可能就是给你个桂冠，头上给你编一个花冠，但是呢实际上他获得的这种物质财富是回到城邦以后，因为他被城邦争得了荣誉，可能会给他很多的这个物质上的奖赏。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体现了一种艺术跟这个体育的这种结合，是吧？艺术家做作品来颂扬一个健美的一个运动员，他其实也给艺术一定的刺激。而且当时呢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裸体进行的，这个为这个艺术家观察人体啊，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很便利的条件。
所以裸体形象在欧洲比较多见，而在我们东方可能比较少见，也因为这个原因是吗？
应该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希腊这个地方呢，它属于地中海式气候，地中海式气候呢冬雨型，冬天寒冷多雨，夏天呢高温，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人可以裸露身体，因为它太热了，是吧？可以穿的少一点。另外再加上这种体育运动啊，再加上人对这种，因为神又跟人是同形同性的，他是更完美的人，所以大家对这种完美的身体，他有一种天然的一种羡慕，一种敬慕，是吧？他不会认为这种是这个会淫会道的东西，他认为这种完美的身体恰恰体现了你这个人是一个具有神性的，甚至是吧？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典型，大家都很推崇这样的人。
看到这个掷铁饼者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体形象哈。
对，
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运动员的形象？
运动员有，还有刮汗污的运动员，束发带的运动员，这样一些作品保留下来。刮汗污的运动员就是表现，因为他们当时裸体进行，身上涂了这个橄榄油，然后再进行，比如通常是摔跤，因为当时好像体育运动会啊项目没现在这么多，主要是跑步、拳击还有赛马车这种最简单的一个项目，举重物大概有这样的一些项目。总体来讲不像现在的，所以包括摔跤这样的项目呢，你身上涂着油膏在摔跤，身上肯定会沾上泥。沾泥了以后呢，比赛完了要去清洗身体的时候，他先有一个刮泥板，先把身上的泥刮掉。这个当时做的这作品就是一个刮汗污的运动员，这个就是表现那个运动员的形象。还有一个是束发带的运动员，就是头上要束一个发带，这个其实是防汗呢、这样的一些作用，是吧？要把头发束起来。这个当然他保留下来就是一个残的手都不在了，但是呢推测呢他应该是在束发带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就是一个动态形象。
一个动态形象，这个时候。
实际上，奥运会的起源与古希腊共和国的社会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前9至8世纪，希腊共和国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城邦制的奴隶社会逐渐形成，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城邦各自为政，无统一君主，城邦之间战争不断。为了应付战争，各城邦都积极训练士兵。斯巴达城邦儿童从7岁起就由国家抚养，并从事体育、军事训练，过着军事生活。战争需要士兵，士兵需要强壮身体，而体育是培养能征善战士兵的有力手段。战争促进了希腊共和国体育运动的开展，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也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连续不断的战事使人民感到厌恶，普遍渴望能有一个赖以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后来，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签订了神圣休战月条约，于是为准备兵员的军事训练和体育竞技逐渐变为和平与友谊的运动会。在古希腊有4大祭礼竞技赛会，其中以祭祀万神之王宙斯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名声最高。奥运会在古希腊人心目中是整个希腊民族精神的象征，其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那这一时期有哪些著名的建筑？这个建筑雕塑方面又致力于表现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
当时可能最著名的建筑就是雅典卫城。这个雅典卫城呢，实际上早就有了，古风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因为希波战争呢，波斯人攻到那个雅典，然后呢，雅典人当时为了防卫，就退到了雅典卫城上面，然后把这些城市上面的一些这个建筑也毁掉了，作为这个防御的这些石头砸下去，等于把这个建筑就毁掉。然后后来呢，波斯人又攻上来，等于把这个建筑就毁了。后来这等于在希波战争希腊人获胜以后，在这个废墟上重建了雅典卫城。重建的时候呢，他把这些旧有的废墟呢，他没有都像咱们都给他清理干净了，然后给他重新再盖，没有，他把有些废墟的地方保留下来。但是在这里面呢，他重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就是神庙，称为帕特农神庙，咱们中国翻成帕特农或者巴特农。这个神庙呢，实际上呢是献给谁的呢？献给雅典娜的。雅典娜呢是希腊雅典的保护神，叫雅典娜。
这好像还有一传说哈，
传说他跟波塞冬两个人争着要当雅典的保护神，那最后呢是雅典娜获胜了。所以这个神庙呢，它就是一个当时建筑雕塑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所以在这个它的中楣这个部分，就是当时那个三角楣那个部分有浮雕，然后呢在它四周的饰带上面呢也有这个浮雕。但是呢，不幸的就是这个建筑呢它命运多舛，就是在后来呢希腊人呢被马其顿人征服，后来呢罗马人又征服了这个希腊，后来基督教兴起，这些东西都被视为异教的。所以呢当时呢据说这个巴特农神庙曾经被改为教堂。再后来呢这个土耳其人呢又占领了希腊，但是土耳其人他是不信这个基督教的，他也不信这个异教，他是信伊斯兰教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古代神庙呢，在他眼里就不是特别的有意义，对他来讲没什么价值。所以这个神庙呢曾经被土耳其人呢用来装军火，后来就有一次跟这个威尼斯人打仗的时候呢，威尼斯人的一颗炮弹就打到这个顶子上，一下的军火库就炸了，人家把顶子就掀飞了，就没有了。后来到19世纪初的时候，英国的一个叫埃尔金的驻土耳其的一个大使，他呢对古代的文物感兴趣，然后他就跟那个苏丹说，能不能让我去测量一下这些古迹，因为这散布了很多这个古迹。大家也知道，这个希腊当时就是没独立的，是在这个土耳其人控制之下的。我们还知道后来这个希腊的这个民族解放战争的时候，英国的诗人拜伦就是帮着希腊人去打仗的，希望希腊独立，还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这个时期呢，就是希腊还在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那么这个埃尔金呢就去测量这些，然后呢他又跟这个苏丹谈说能不能运作点研究，那苏丹人拿走吧，他不太在意，花了很少的钱就把巴特农神庙三角楣包括里面饰带上的浮雕全都给他，然后他就开始用船往回运，运回了这个英国。后来因为这个埃尔金家里破产了，破产以后呢把这个大概只卖了3万英镑卖给了大英博物馆，现在就成了大英博物馆里面的镇馆之宝。大家如果去大英博物馆一定要去看这个所谓的埃尔金大理石，其实就指的是巴特农神庙上的三角楣和周边的这样的一些浮雕，它代表了古典艺术的典范。
那它和古风时期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从这个三角梅当中可以了解到它们之间的异同吗？
可以了解，古风时期对于这三角梅的处理，咱们上次也看到了，
对，
就中间的人很大，因为两边的越来越窄，这人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做得很小。其实这个并不符合我们常理的那种视觉，是吧？
嗯。
所以现在呢，到古典时期，他就开始注意用人的这种姿态来把这个三角梅填满，
嗯，
中间是站立的，是吧？然后两边呢是这个，比如说从这个半蹲的、坐着的，然后最后躺着的。嗯，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把这个三角梅填满，人呢基本上是等大的。这样的话，我们看上去就更加的真实自然，
就艺术变得更成熟了。
更成熟，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艺术家处理这种题材的能力更强了。
整个雅典卫城的建筑雕塑艺术，尤其是帕特农神庙上的装饰雕塑，体现了希腊古典盛期的雕塑成就，它标志着希腊古典雕塑的高峰。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说过，他们好像年年长春的神物，能够摆脱岁月的折磨，在他们的结构之中似乎蕴藏着某种永生的活力和不死的精神。那么这些精巧的建筑雕塑都是由谁来带领完成的呢？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命运三女神会有怎样的辗转经历呢？希腊化时期我们非常熟悉的米洛斯的阿弗罗狄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断臂维纳斯，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帕特农神庙是希腊全盛时期建筑与雕刻的主要代表，有希腊国宝之称，也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建造者是古希腊著名雕塑家、建筑设计师雅典人菲迪亚斯，他是政治家伯利克利的挚友和艺术顾问，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艺术家。帕特农神庙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洗礼呢？那其上的命运三女神会有怎样的辗转经历呢？我们又该如何欣赏她们的美？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张凯老师一起探索。
我们知道这个建筑应该算是命运多舛哈、
嗯，
那它那个柱式是属于之前我们说的哪一种柱式啊？
它应该是多利克柱式，就是外面的那关多利克柱式，
嗯，就是最为粗壮的、
粗壮的那种。但是这个粗壮呢，也跟那个早期的不一样，它也是开始变得修长了、
嗯、
啊。所以这个建筑本身呢，还有很多很神奇的地方，就比如说、
嗯、
你如果看它底座那个部分，它不是平的，它是有一个向上翘起的弧度。嗯、因为平的放在那儿的时候呢，因为视觉错觉的原因呢，我们会觉得它有点向下凹。
嗯，
我稍微让它拱起了一点呢，经过我们的视觉校正呢，它反而是平的。它那个立柱呢，它也不是垂直的，它两侧的柱子稍微有点往里倾斜。
嗯，
如果是垂直的呢，也是因为视觉错觉呢，会有点往外撇，你会觉得这个建筑不稳定，它微往里。这样的话呢，这个建筑呢看上去呢是非常规矩的，但实际上你仔细测量呢，它有很多微妙的一些变化。柱子呢不是一个从底下由粗到细的一个很匀的一个变化，肚子那部分呢微微鼓起了一点，这个呢也是校正视觉错觉的，就是当这个柱子呢，因为它可以透过柱子看到远处的天空，
嗯，
等于远处是亮的，如果有这个光线呢处理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个柱子显得中间有点细，这样的话呢你觉得柱子也不稳定了，那它微微鼓起一点，你再看的时候，哎，这个柱子其实很直，他用了很多巧妙的办法来纠正我们这个视觉上的错觉，让这个建筑达到一种完美的一种视觉效果，所以是非常的精彩的这种建筑，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希腊人的这种技艺非常高超。而且它那个柱子不是一整根，它是一段一段的，然后把它拼起来，那这个拼起来的话，这就要求你的这个计算是非常的精准的，要不然你拼不上、啊、是吧？所以这个就说明当时人们的数学水平也很高。
它完全是为了美观吗？
为了美观、
嗯、
其实这个建筑啊，它功能性并不强，应该说这个希腊的神庙呢，它并不是为了在里面活动的，它的庆典是在户外进行的，因为它是梁柱系统，它里面的开间不大，那这里面另外它采光也不会太好，所以大家很少在里面活动啊、一般是在户外活动，基本上还是为了美观嘛。
啊、
但是它里面也有供奉神像的地方，比如当时这个里面就应该有一座十米多高的这个雅典娜的
雕像，
巨型雕像，
是青铜的？
不是，菲迪亚斯做的，它是不是青铜？它表面是用那个象牙呀什么的拼合而成。
雅典卫城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建筑群，是综合性的公共建筑，为宗教政治的中心地，它集古希腊建筑与雕刻艺术之大成。雅典卫城面积约有4平方千米， 位于雅典市中心的卫城山丘上，始建于公元前580年。卫城中最早的建筑是雅典娜神庙和其他宗教建筑。雅典卫城也称为雅典的阿克罗波里斯，希腊语为阿克罗波里斯，原意为高处的城市或高丘上的城邦。雅典卫城具有古代希腊城市战时市民避难之处的功能，自然的山体使人们只能从西侧登上卫城。高地东面、南面和北面都是悬崖绝壁，地形十分险峻。雅典卫城内前门、山门、雅典娜胜利女神殿、阿尔特密斯神殿等建筑都仅存残垣。雅典卫城东南的卫城博物馆馆藏丰富，建成于1878年，共有9室，珍藏雅典卫城内神庙中珍贵石雕、石刻等。古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送给人类一匹象征战争的壮马，而智慧女神雅典娜献给人类一棵枝叶繁茂、果实累累、象征和平的油橄榄树。人们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结果这座城归了女神雅典娜，从此她成了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因之得名。后来人们就把雅典视为酷爱和平之城。
那菲迪亚斯应该是一个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位雕塑家和设计师，是吧？
可以说他是古典时期最伟大的雕塑家，通过这个当时的记载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包括他之所以能让他来主持这个雅典卫城的整体设计，那肯定他的当时的水平是最高的、最有声望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也就是说他领衔了那一时期的风格，是吗？
对。
该怎么样欣赏这个命运三女神这组雕像？这个雕像原来是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说的巴特农神庙上面的三角梅里的。
嗯，
但这是不是命运三女神呢？就是大家有猜测，大家也有人认为是美惠三女神，也有人是命运三女神，大家也是猜测，因为她这个头都不见了，都不完整了。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她的衣纹，
对，
她的衣饰非常的轻柔哈。
对，你可以看到那个衣纹是贴在身体上的，然后透过这衣纹，你可以看到底下身体的起伏。
嗯，
三个非常健美的女性形象，丝毫没有那种柔弱的感觉，她们很健康，很健美，身体的起伏透露出底下那个身材是非常完美的。所以这样的作品都代表了当时古典时期的最高水平。
其实当时不光有这样的一些实践家，像菲迪亚斯，还有一些理论家，是吗？
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就是波利克利特斯，这个艺术家波利克利特斯呢，他实际上呢写过一本书叫法则，就是 Canon、法则这本书但是已经没有存在了。他为了说明他这里面的这种理想呢，他做了一件雕塑，就叫合毛者，扛着这个长矛的这个人，
战士
、这个雕像呢，实际上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认为的最理想的一个人体比例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另外呢，他认为这个姿态最完美的姿态是什么。你比如他的头，这个人的头呢、微微的偏向一边，但是胸部呢又朝向另一边，然后到髋部呢再发生一个转折，这样的一些这个线条的这种冲突啊，都会给我们的视觉上面造成一种这个强烈的刺激，从而让我们去欣赏这个线条的美感和动态。
嗯，
就这些变化其实它一点都不呆板，
嗯，
不单调，对吧？
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身体的转折。
虽然它站着
对，
似乎能够感受到它动态的，
它动态就是它有几个方向你可以欣赏这个作品、所以通过这样的作品保留下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水平啊确实是非常高的。这个人体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发达的胸肌、分明的腹肌、那个匀称的大腿，这些呢它都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小伙子，可能有，但它绝对不会是很普遍的，是吧？
对，
绝对是最完美的一个典型，
这是人人所向往的。
当然
健身房为大家所努力的目标、
然后还不一定能达到它这个效果。
对，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比完美的人还更完美的，
更完美的、某种意义上它，所以这个希腊艺术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化的一种人体，理想化的一种人的表现。
命运三女神是帕特农神庙的东面人字形山墙上全部雕像中的一组雕像残片，菲迪亚斯主持制作，时间在公元前447至公元前438年，现收于大英博物馆。三位女神是克罗索、拉克西斯和阿特罗波斯，这是希腊古典时期著名的雕刻，题材来自希腊神话。古希腊时期，人们修建了大量的神庙，为神歌功颂德，所有这些神庙中以帕特农神庙最为出色。 帕特农神庙的装饰雕刻是菲迪亚斯在其艺术的鼎盛时期主持创作的。神庙的装饰浮雕规模很大，虽然不是都出自菲迪亚斯一人之手，但他是这些雕刻的总设计师，因此从这些雕塑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菲迪亚斯的艺术风格。神庙的装饰性雕刻共分三部分：东西山墙雕刻、92块尖板雕刻和长达160多米的带形装饰雕刻。1687年，帕特农神庙在战争中被毁坏，大量雕塑被焚毁或搬走。命运三女神就是其中保存较好的著名作品之一。
那么，为什么将古希腊美术最后的一个阶段叫做希腊化时期呢？
希腊化时期是这样的，实际上希腊化时期呢，希腊就被灭了，就雅典和斯巴达都被灭掉了，就是马其顿王国把它灭掉了。灭掉以后呢，这当时呢，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
这个二世的儿子，
那非常厉害，他攻占了这个，然后他又去东征，亚历山大东征一直打到快到打到印度河流域了，打到那一部分了，然后当时底下人都造反了，不愿意再打仗了，厌倦了这种战争。班师的路上，他突然重病死了，
很年轻，
30多岁死了。但是这个死呢，他死得很突然。死了以后就没有比如说我这个王位传哎，我王位传给谁啊，我怎么来分配我这些王国的疆域啊，导致就是说他的这个几个手下的大将啊就开始把这个王国就分了，有统治北非的啊，有统治地中海部分的，有统治小亚细亚的，但是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这个希腊文化的源头。所以呢这些人呢在建立王国的时候呢，他们也推崇希腊文化。另外亚历山大在他东征的时候呢，也不断的每占领一个城市呢，他就要把这个希腊的文化传播过去，用这种希腊这种典范来要求他啊。亚里士多德就是他的老师，等于就像这个
深受他老师的影响
对。然后呢再加上那个，你比如像当时刘希波斯应该就是他的御用的这个雕塑家。刘希波斯呢就是亚历山大御用点名的，就是我的雕像只能由他来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后来保留下来的很多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雕像啊，即使不是出于刘希波斯之手，肯定这个人也是在模仿刘希波斯的这种风格。因为他是标准像，你不能随便乱来，是吧？这样的话就导致其实刘希波斯的风格也是影响了很多人。所以这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雕塑家。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那其实这一时期对整个世界的艺术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非常深远的。他的这种艺术，因为他推行这个希腊的艺术呢，所以我们称之为希腊化时期。等他把希腊艺术呢散播到亚欧非三个大洲，比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城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且那儿当年有这个大量的图书的收藏，几十万册，就当时一卷一卷几十万卷，后来因为一场大火给烧掉了。但是就是说明就当时啊文化还是很发达。他的这个甚至影响到了印度的雕刻，影响到印度犍陀罗的那种雕刻佛像，佛教造像啊受希腊化影响。你看那个佛像的身体啊很像那个希腊的那个青年，也很健壮，然后呢比例非常匀称。后来这种风格呢甚至影响到中国，从印度呢往中国传，但是到中国以后被改造了，我们中国的那个佛像你就发现这不是那种感觉的，
其实我没有那么凸起，
没那么凸起了，
比较平坦，
因为我们主要是对人体的这个表现呢不像西方
神态，
我们更强调这种神态啊气韵啊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说
唐朝可能受它影响更多，
那不更早一些，
更早，是在秦汉时期。
你想他这是公元前的事情，应该是汉代那个时期，但是那个时候佛教呢还没有大规模的这个佛教造像呢，实际上是往后，所以犍陀罗这种风格在中国的影响不太大，就是你看不太出来，
在印度影响很大，
印度非常明显。
希腊化可以说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全球化时代。希腊化一般指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北非、西亚、中亚和希腊世界，包括他去世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即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334年，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大帝继承父亲的遗志，率领军队发动战争，侵略东方，进攻波斯。他的霸业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把东方文化带到了希腊，同时又把希腊文化传到了东方。希腊化时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周边落后民族迅速崛起，文化交往从以往的单向性发展为双向性， 文明中心迁移至欧亚大陆交界处和两河流域的新兴大城市或首都。希腊化促进了东西方宗教的融合及世界宗教和中东文明圈的形成。
古风时期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然后就古典时期，然后希腊化时期。古典时期呢，到公元四世纪那个时期呢，这个女性裸体雕像就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这个人，他呢就开始塑造了最早的女性的裸体雕像，就是他这个有一个叫这个尼多斯的阿弗洛狄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件作品，表现的阿弗洛狄特，也就是罗马人所说的维纳斯，他把衣服，
美神，
美与爱之神，他脱了衣服是吧？然后呢，还微微有点害羞，然后挡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准备去沐浴的这么一个场面。所以这个呢，是当时女性裸体雕像的一个典范。
既然说到了美神维纳斯哈，我们就想说一说我们非常熟悉的断臂维纳斯，这个雕塑应该是希腊化时期的，
所以我们应该叫它阿弗洛狄特。
哦，
米诺的阿弗洛狄特，米诺斯是一个岛，或者叫米诺斯也行，在那个岛上呢出土的，所以叫他米诺斯的阿弗洛狄特。我们一般叫他断臂维纳斯。其实这个叫法呢，如果从他这个所创作的时期呢，他应该属于希腊时期，所以叫
按照罗马人的叫法，
那个名字叫法就不太准确哈、啊，叫他阿弗洛狄特。
那我们怎么来分析这一时期的作品？
其实希腊化时期的作品呢，它延续了古典时期的这个特征，比如人体的比例啊，有的一些更修长，从原来七个多头长到后来八个到九个头长，身体更加的修长，更加优雅。但是同时呢，这个时期还有一些作品呢，出现了一些比较带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这个就不是理想化的表现了，比如其中有一件作品，就是一个市场中的老妇人啊，一个老太太，看那个身体啊，皮肤都有皱褶，然后那个肌肉都松弛了，
老态龙钟，
拎着这个菜篮子去买菜，这就是非常写实的。包括当时还有一个青铜雕像保留下来，就是表现的一个拳击手，这个拳击手呢在休息，可以看到他脸上都被打得裂了口子，然后耳朵已经是肿的，这样的一些非常生动的表现，这个在古典的盛期的时候是没有的。古典圣器表现的都是完美的那个状态，很少去表现这些有伤痛的不完美的这样的一些形象，很少出现。
那为什么呢？
跟这个时期大家那种关注的这个点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人们这个时候开始可能更加强调人们内在情感的一种表现，这跟那个希腊化的时候，那时候非常和平时期，大家可能追求一种理想的美，到这个乱世的时候，大家可能对这种人世间的沧桑也开始关注，所以在作品里面呢，这种表现人的这种不同状态的也开始表现出来了。而且你像这个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实际上是开始表现一个个人。我们看到那个希腊古典时期的作品呢，基本表现都是神，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所以它是超脱于一般人之上的。所以到这个时期，如果表现人的时候呢，它个性就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方面，它的个性、它的性格都要表现在这里面。所以你看这个亚历山大的像，这就是一个年轻人很倔强的那种感觉。
希腊化后期经历了古典雕塑的复兴，随着罗马对希腊的征服，罗马人开始对希腊文化表现出极高的推崇，特别是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雕塑的热情，很多雕像被运往罗马，装饰建筑们的庭园。富裕的罗马人也开始搜罗希腊艺术品，相应的，希腊雕塑家也开始有意识地迎合罗马人的市场和品味。米洛斯的阿弗罗狄特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他也称米洛的维纳斯，雕像高204厘米，1820年发现于爱琴海的米洛斯岛，1821年后为卢浮宫所收藏。女神失去了手臂，但保留了完整的头部和面容，使我们能一睹女神秀美的风采。雕像从头、肩、腰、腿到足的曲线变化，使人体以无比圣洁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眼前。沉静的表情里有种坦荡而自尊的神态，在她的面前，人们感到的是亲切、喜悦及对生命自由的向往。艺术家充满深情地表现了女性温柔宁静的美，被认为女性美的原型，是希腊化雕塑的完美典范。
那在古典时期，像希腊也经历了希波战争，长达10年的这个战争，那这个战争对于他们的艺术创作，您刚才所说到的，他们应该是追求一种完美的和平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一种向往呢，还是当时现实的一种塑造？
他是这样，这个希波战争的胜利，其实是让希腊人变得非常的自信， 因为他战胜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但是对自己的这种自信也导致他认为自己是更加完美的，所以他要追求这样一种典型。所以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希伯战争胜利有关系，他完全刺激了一种民族的一种自豪感，所以在这个他们作品里面，他们就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典型，完美的典范，这是有关系的。
对，非常高大哈，
对，
很自信，
很自信，
自强，
对，
那到了希腊化时期，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的战乱，
对，人们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其实呢，在这种一个乱世里面，人们可能会去揭示一些人们内在的一些痛苦，是吧？人在的一些压抑要去表现出来。
那拉孔的这组雕像的塑造是和这一时期的这种大环境也有关系吗？
应该也有关系，但是呢，就是说它具体到每一件作品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直接反应。就是我们会说这个作品里面会反映时代，但并不能就是说把所有时代的这个背景都强加的每一件作品里面。像这个拉孔主要是还是一个表现了一个神话故事。在这个里面，它其实要表现的就是这个拉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这个雅典娜的巨蛇撕咬的时候那种痛苦。他是表现他这样一种痛苦的状态。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莱辛，曾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文学家和美学家，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拉奥孔。他就曾经比较过，比如诗和雕塑里面都表现拉奥孔，那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呢，这个他认为诗可以表现拉奥孔因为痛苦而嚎叫，惨叫，怎么痛苦他可以怎么描写他。但是在雕像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个拉奥孔呢叫得很克制，他不是那种凄惨的，因为那种叫的时候，人的面部是完全扭曲的、变形的。莱辛就是那种惨叫啊，可能会导致这个雕像不美了。所以他在喊的时候，他是克制的。然后实际上的情况呢，诗我可以表现的，就是他，我们可以想象怎么痛苦，怎么去描写他，他应该是惨叫，
声嘶力竭，
声嘶力竭的是吧？那种垂死的惨叫。但是呢，在雕塑里面表现，我们看他好像不太痛苦，没那么痛苦，至少为什么他这样的话会保证他这个面部啊不太过于扭曲和变形。我们一看他也是痛苦的，但是呢他又是美的。但这个是他认为雕塑家跟诗人在表达这同样一个题材的时候，他的手段是不一样的。
但是雕塑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就是那种痛苦是让你无法言语的。
对，
有切肤之痛，但是你也似乎很难描述。
诗歌更多的让我们去想象，但是呢其实雕塑有的时候更直观，但是呢他又能够把这种想象的空间给你保留下来，这就是优秀的雕塑。他并不是完全直白的告诉你，没有给你想象的空间，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好的优秀的雕塑呢，确实它代表了这个人类雕塑史上的一个经典。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